弟兄姐妹平安。诚如刚才领会所说的，我们知道现今这个世界非常的混乱，有国与国的纷争战争，这就是世界的方法。一个强权要另外一个国家服从他，就用战争，就用杀戮，就用奴役的手段，这是世界的方法。同时我就联想到一个小故事，今天外面风很大，一个寓言故事，太阳跟风在打赌，他们看到地上有个人穿着外套，他说我们来打赌，谁能够让那个人把外套脱下来。那风跟太阳就说，风就说来我先来，他就狂风大作，一直吹，想要把那个人的外套吹掉，就没想到呢那个人怎么样，越拉越紧，越穿越紧，怎么样他都无法使他脱下外套。那这时候会换太阳来了，那太阳用什么方法呢，他就散发出他的温暖，他就散发出他的热能，就这个人就觉得好热，就自动的把外套脱下来了。其实这很像上帝对我们用的方式。人，我们常说让神在我们心中做王，让上帝在我们心中掌权。上帝用什么方法？上帝不会用一个强权的方式，上帝用他温暖的爱，是你愿意自己降服在他的面前。这就是我们的信仰。当我们能够体会到上帝的慈爱的时候，当我们被上帝的爱的温暖给拥抱的时候，我们愿意把主权交出去，我们降服在他面前。愿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信仰能够越来越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，我们愿意把自己里面的那些骄傲败坏丢弃，降服在他的权柄之下。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。恩典主，我们仰望你，主你对世人的爱何等样的深，那样的长阔高深，有时候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的，你为什么这么的爱我们。然而主，我们既蒙了这样的一个呼召，既被你的爱所拣选，主就求你让我们对你的爱有更深刻的认识，以至于我们不再活出那老旧我，我们不再坚持自己的主权，我们乃愿意放下自己，降服在你面前。主啊，求你在我们心里面做王，求你在我们心里面掌权。主啊，因为我们知道那是美德无比的。主啊，你要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，为要使我们得到永生。主，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这样的长阔高深的爱，这样子你的对我们的那美好的意念。我们就向你向仰望，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。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今天我们进入到哥林多前书第五章。我记得我孩子还小的时候，当他们犯错，我教导他们管教他们的时候，我就常常说一句话，爸爸好好讲的时候你要听啊，不要你到时候要听棍子的。是想听爸爸好好讲的时候你要听呢，还是你要听棍子的呢？啊，其实这很像保罗在第四章结束的时候说的话。保罗在第四章结束的时候说，你们愿意怎么样呢？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？你们要听棍子的吗？还是你要我存着慈爱温柔的心呢？所以就进入到第五章，保罗他恳求哥林多的人效法他，效法他在基督耶稣里面那种爱神 爱人的生活的方式。同时呢，他也警告那些以为他不会回来教会当中那些兴风作浪的人，他也警告他们。只不过令保罗很心急的是，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已经到了火烧眉毛、刻不容缓的地步。教会内离谱的行为需要他亲自去解决，但是他一时三刻他又到不了他们那里，因此这封信也代表着他亲临现场的功用。好，见信如见人，你们都看过古装剧对不对？尚方宝剑，见此尚方宝剑怎么样？如见皇帝啊，或者是什么印牌，那个什么牌印令牌，看到这个令牌如同啊皇帝亲临现场一样。保罗说，我写了这封信，其实我的心与你们同在，我就好像在现场一样。风闻不是听说的意思，风闻不是听说的意思。保罗不会凭着听说啊，我听说，保罗不会凭着听说就奏下判断。风闻是大家都知道的意思，已经不是新闻了，大家都知道了。在你们当中，教会内部有人与他的继母，就是他们可能父亲另外娶的太太或者是妾，有了性关系。他说，听说你们当中有这样的事，不是，对不起，你们当中有这样的事。他说连外邦人都还没有堕落到这种程度。而且第九节提到保罗先前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处理淫乱的问题，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教会他们一直被淫乱所困。保罗已经不是第一次在处理这个淫乱的问题了。而让保罗更加惊讶的是，不仅教会内有明目张胆的淫乱的行为，更让他伤心的是，教会本身对罪恶没有反应，这是让他最伤心的事。在你们当中有淫乱的事，但你们却对这样的事没有反应，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。可能有人会问，为什么信主之后还会有如此离谱犯罪的行径，而他一点自觉都没有？很明显，他们的神学，他们的观念出了一个很大的偏差。这个偏差是怎么造成的呢？首先，哥林多人自高自大。自高自大这个词在哥林多前书出现了很多次，因为哥林多的人他们凡事富足，在第一章里头提到说他们凡事富足，口才知识都全备，他们拥有各样属灵的恩赐。甚至在上一章里头他讲到说，他们以为自己做王了，这种属灵的骄傲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，他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。其实耶稣在马太福音7:21-23也曾经发出类似的警告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这是一句非常严重的警告的话。这些人他们会传道，他们会赶鬼，他们会行许多的异能，你很难想象吧。 他们很会服侍，而且大有果效，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发生。可是这些人，耶稣称他们什么？作恶的人。他们透过外在的服侍，他把外在服侍的成果当作自己属灵的生命的标记点，觉得自己很棒，觉得自己配进神的国。那种属灵的骄傲使他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，他们并没有遵行主耶稣基督的吩咐，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，他们有的就是外在事工的果效。所以哥林多人的自高自大使他们看不到生命的问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一个真正属灵的人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，也就是把基督耶稣的话透过生命实践出来的人，这个叫做属灵人。而这也是哥林多的第二个问题，他们有实践，但是他们怎么做呢？哥林多人的第二个问题是在当时哥林多教会流行一句口号，这句口号记载在6章12节，下次我们也会更进一步的讲到这句话。这句口号我们基督徒也常常在用，叫做凡事我都可行。哥林多人说凡事我都可行，我什么都可以做。基督徒的确，我们不受旧约律法的那些不可拿、不可吃、不可摸等规条的限制，所以凡事我都可行。只不过哥林多人的凡事是真的没有底线的凡事，他们属灵的骄傲让他们目空一切，他们以为自己可以百无禁忌，他们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追求圣洁，他们反倒去放纵自己的情欲，他们随心所欲。在这段经文里头提到了乱伦，在下一段经文里头还提到他们吃祭偶拜偶像的祭物等各种问题。这些问题都是因为他们有一个观念，凡事都可行，反正都没关系嘛，我都可以。这些这样的一个观念使他们看不到教会内的问题，淫乱败坏的事也都可行，凡事我都可行，自然就不会认为他们当中有人与继母发生性关系有什么严重的，有什么严重，凡事我都可行啊。所以他们看不到问题，所以保罗斥责他们，他说你们难道不应该哀痛吗？你们难道不应该把这样的事做这样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吗？哀痛这个字是指心灵深度的羞愧痛苦，是为着自己的罪，为着他人的罪所发出来的。这个字它跟悔改有关，是带来真正的悔改。他说你们应该要哀痛啊，而不是应该沾沾自喜、自高自大，觉得没什么、没关系，凡事我都可行。保罗说你们应当为你们当中淫乱的罪哀痛。在这个越来越强调个人时代，这就对教会是一个很大的提醒。弟兄姐妹，因为如果今天就在现今在教会内发生罪恶的事，我想大部分的人会选择怎样？你们会选择什么？如果你们发现教会内有罪恶的事，你们会选择什么？换教会，这样比较快，对不对？换一个就好了，换教会。我们会选择换教会，而不是选择哀痛。保罗说你们要哀痛，我们看不到别人的罪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，我们看不到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讲教会，当我们在教会内讲彼此相爱的时候，其实它也包括了彼此的劝诫，彼此的认罪，互相的代求。我们用基督的身体来形容弟兄姐妹，我们肢体的关系，我们同属一个身体。当眼睛犯罪的时候，手跟脚可以说与我无关，反正是眼睛犯罪嘛，没办法。你手杀了人，难道法官只把你手剁下来关到监狱去吗？不是，你全人都关进去啊。你眼睛犯罪，手跟脚无关吗？有关，全部都一起犯罪。当脚走向犯罪的道路，手跟眼睛说跟我无关吗？我们换个身体就好了，没有办法。如果我们说我们在主里面是一家人，当我们看到家人犯罪的时候，当你看到你的家人在犯罪的时候，我们会为此哀痛。为自己哀痛，为那个犯罪的人哀痛。就好像以赛亚，当他看到圣洁的君王的时候，他说我有罪了，我是口舌不洁，又是住在口舌不洁的人当中。他看到自己的罪，他同时也看到他同胞的罪。所以我们会哀痛自己，可能哀痛自己对家人的关怀，疏忽对家人的关怀，可能会哀痛自己对家人犯罪的冷漠，我们可能会哀痛家人被罪恶捆绑。保罗说你们当哀痛。其次，伴随哀痛而来的行动是把行这事的人赶出去。我们要从三个角度来谈赶出去这个行动。第一点，赶出去是为了使他得救。可能有人会认为把这个人赶出去未免也太严厉了，未免也太没有爱心了，可能有人会这样认为。但会这样想的人其实是不认识神的圣洁，也没有体会到神对罪恶的憎恶。你要知道，上帝对罪恶憎恶到一种程度，他把自己的独生爱子都给舍了，你就知道他憎恶到一种程度，是那一种恨极的程度。所以他把自己的独生爱子给舍了，为了要救我们脱离罪恶，成为圣洁。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在教会内我们容忍犯罪，我们对别人的犯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那个叫做爱心，那个叫做宽容。不是，那不叫爱人，那叫害人。那不叫宽容，那个叫纵容。因此保罗说，你们应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在聚会的时候，我借着圣灵与你们同在。虽然我人没有和你们在一起聚会，但我的心与你们同在。我用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审判行这恶事的人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画面，保罗是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人。当保罗把这封信送达哥林多教会，你要知道在当时时代，他们是要宣读，把信宣读给大家听的。当时不像我们现在这么发达，你手机都可以看，纸类那么发达，当时就那一副羊皮卷，他念给大家听。所以当他念的时候呢，他们念到这一段，那就好像保罗亲临现场执行他使徒的权柄宣判，好像法官宣判一样，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，使他的灵魂在我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 这是一个宣判。保罗把他的意见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。所以我想请问一下，这句宣判的重点是什么？刚才投影片上一张，这句宣判的重点是什么？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，使他的灵魂在我主耶稣基督日子可以得救。请问这句宣判的重点是什么？得救。重点是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很多人看到这一段，他误以为审判的目的是要败坏他，把他交给撒旦，好像保罗要他死一样，那就大大误解保罗的意思了。审判的目的是为了使他可以得救。那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属神就是属魔鬼，不是得救的人就是灭亡的人，也不是光明之子就是今世之子，没有灰色的地带，黑白分明。因此交给撒旦其实就是把他赶出教会的意思。当你不在神的治理之下，你就是在魔鬼的辖制底下。败坏他的肉体是犯罪的人，他的肉体要承受因为犯罪所带来的败坏，这本来就是犯罪的，这本来就是罪的工价。不是这时候我交给撒旦，撒旦才在败坏他，不是，他本来就在犯罪，他本来就要承受犯罪的工价。所以换句话讲，当我们在教会属于神，我们罪得赦免，我们肉体也得医治。可是当人被赶出教会，他属于魔鬼，他要自尝罪的苦果，他的肉体也要被罪败坏。而只有在被赶出教会以后，或许这个人在受苦之后，他才能够幡然醒悟过来，他才能认罪悔改，弃绝他的罪，才能够重回上帝的拥抱，再一次得偿救恩之乐。所以保罗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希望他可以得拯救。第二点，赶出去是为了教会圣洁。保罗在第三章十七节下半里头讲到了，因为神的殿是圣的，这殿就是你们，教会是圣洁的群体，是圣灵居住的殿堂。教会为什么可以成为圣洁？凭什么教会说我是圣洁的？为什么？因为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献祭了，所以教会是圣洁的。但现在这个人的罪已经开始在感染整个教会，开始在污染整个教会。我们华人也有一句俗谚，叫做一粒老鼠屎怎样坏了一锅粥。同样的道理，一点点的罪恶也会污染整个圣洁的群体。所以以这次新冠的疫情我们做比喻，就好像把感染病毒的人把它怎样隔离。有人会说，哦，你们怎么这么严厉又没有爱心？有人会这样讲吗？我把得病的人把他隔离，你们会觉得这样是很没有爱心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病毒传染力极强又快，致死率又高，会有后遗症，若不这么做会传染给其他的人，所以我们把他隔离，这为了他好，也是为了群体好。我们再举一个例子，一个人的脚严重受伤，肌肉坏死，引发了败血症，请问该怎么办？截肢。
你为了保命，你只好截肢，对不对？
截肢。
因此保罗说，把这个乱伦的人赶出去，是为了维持整个教会的圣洁。所以月节又叫做除酵节，在这个节期里头，以色列人要吃无酵饼七天，家中绝对不可以有酵。保罗就用面酵与面团来做比喻，一点点的面酵就可以使面团整个发起来，而面酵呢，代表着罪恶。第八节，所以我们守这节，不可用旧酵，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，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。守这节不单单只是指那几天的节期而已。新约的基督徒，我们现在不再过逾越节了，但是在当时保罗的时代，他们过逾越节。但是保罗这句话，他的原文有天天过节的意思，就好像我们华人很喜欢讲，我们天天过年好不好？好啊，过年气氛那么好，天天过年。保罗说我们天天要过逾越节，天天过这个节，天天纪念，天天守这节，天天纪念基督耶稣为我们施行的拯救，纪念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舍命，担当了我们的罪债，使我们可以成为圣洁。我们要纪念他，这是他成就的工作，上帝借着基督耶稣成就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现在神看我们是圣洁的，这是从神的角度来说，神现在看我们是圣洁的。但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，我们的工作是什么？我们的工作是要活出圣洁，要表现出我现在是圣洁的人，上帝现在看我是圣洁的，而我们现在要活出圣洁。所以我们不能继续活在过去旧人犯罪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不能再活在旧的生活里面。不但如此，更要靠着上帝的帮助，在基督耶稣里以诚实和真理，经文里头写真正啊，原文是真理，用诚实和真理来表现出你无酵，也就是不犯罪的生命，而且你要天天如此行，来纪念基督耶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所以赶出教会是为了教会的圣洁。第三个，赶出去是为了表明自己。第九到第十节，保罗先澄清他的立场。这边有一段经文，是保罗他上一封信啊，这封信目前应该是已经遗失了，没有保留下来。但是在哥林多前书里头提到说，他先前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人，所以他有上一封信。上一封信被自高自大的人刻意断章取义，去恶意曲解保罗信中那些措辞模糊的地方，为了要毁谤他。我们知道哥林多城，我们一开始在讲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有介绍，这一座城市是一个充满了淫乱败坏的城市，无论是肉体的淫乱或者是属灵的淫乱，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头，充满了偶像的崇拜，充满了肉体上面的性欲上面的泛滥，是一个非常败坏的城市。保罗在上一封信写道，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，因为这句话被自高自大的人拿来大做文章，去扭曲这句话的意思。所以保罗的意思告诉我们说，不能再去市场买卖了，好，不能再去做生意了，不能再跟外邦人打交道了。
就是放大扭曲保罗的这句话，要借此造成哥林多人对保罗的反感，进一步破坏他的权柄。所以保罗在这封信里头，他就澄清他的立场，这个不是他的意思。若这个真的是他的意思，不单哥林多城你们待不下去，这个世界你们也得离开，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淫乱与败坏。保罗说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保罗说不可与淫乱相交，这句话是专指教会内的人，而不是指教会外的人。第十一节，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，若有称为弟兄是信主的人，这样的人明明知道基督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而他却继续的故意的继续生活在罪恶当中，行淫乱、贪婪、拜偶像、辱骂、醉酒、勒索，保罗说这样的人你不可与他来往。针对教会内，教会内要保持圣洁。保罗在这边列出六项，行淫乱的、贪婪的、拜偶像的。我们知道贪婪就跟拜偶像的一样，所以这个是同一类的。辱骂的原文是毁谤的意思，毁谤、醉酒、勒索，勒索是骗子、流氓、抢匪的意思，这样的人不可与他来往。我想看到这段经文，很多人他的焦点会放在醉酒的这三个字。对于有饮酒文化的华人来讲，我们对这三个字觉得有点敏感啊，喝醉酒就要被赶出教会哦，会不会太严厉了一点？好，醉酒的啊，这句话的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酒鬼。这个字通常与其他沉溺的恶行有密切的关联，通常这个字后面就会接着其他的恶行，它就会连接着，会让人联想到其他的恶行。什么样的恶行呢？暴力、放纵性欲。所以这个是当时哥林多城他们的文化，所以当保罗讲醉酒的，他们就知道哦，保罗在指的是酒鬼，是那个喝醉酒之后会有暴力的行为，会有性泛滥的行为，是那样的人。所以这样的人保罗说不可与他相交。凡属基督的人应该要脱去我们旧人的生活的方式，而那些留恋沉溺在最终之乐的人，沉溺在属肉体情欲不愿意离弃罪恶的人，他们不属于教会圣洁的群体，而教会就必须为了自洁的缘故远离这等人。第十二到第十三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，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？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？至于外人，有神审判他们，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弟兄姊妹，教会对外人、对世界有宣讲神话语的责任，我们要向这个世界宣讲神的话语，我们对世界有传福音的使命，我们有劝醒世人将来有审判的急迫性。但教会现在没有审判世界的权柄，我们没有，教会不可拿圣经去定世人的罪，教会当效法基督耶稣亲近罪人，接纳这个世界的本相，这个是神设立教会在这个世界的目的。教会是世人 与神之间的桥梁。
但是对教会内部来讲，教会现在就有审判的权柄，
教会内我们有审判的权柄，这个权柄是为了表明自己不与恶人相交，不与恶有份，不沾染污秽。所以第十三节下半，你们应当把这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
所以从你们这两个字，这个字你就可以看到，赶出去的这个行动是一个群体的行动。
因为教会是圣灵的群体，而孝已经影响了他们这个群体，每一个人都应该为了捍卫自己的圣洁而战。
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人都应该要为自己的圣洁，你要捍卫它，为此而战。
因此是整个群体必须执行这个行动的，
不是只有教会的领导，不是牧者，不是带领同工，只有他们在做这个事情，不是，是群体。
为了要表明什么？我们是清洁的。
所以当我们看到教会中有类似经文当中这样的恶人，他的邪恶已经影响教会，
弟兄姐妹，我要再回去讲，当你看到这样的邪恶在教会当中开始影响的时候，不应该是我们离开教会，应该是把那恶人赶出去。就好像你家有恶人进去了，请问你会怎么做？你的家，你温暖可爱的家，今天有恶人跑进去了，请问你要怎么做？在他在里面大肆破坏，请问你会怎么做？把他赶出去，对不对？还是说没事没事，我换个家就好？你会这样做吗？
不会啊，你在自己的家不会这样做，在教会也一样。
教会是你的家，属灵的家，是神的殿堂，你要保护自己的家，把恶人赶出去。
所以弟兄姐妹，向神恩典宣道会是我们的教会，是我们属灵的家。所以因着基督耶稣的救恩，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圣洁的，同时呢，我们也要共同维护我们的家，教会的圣洁。阿们。我们不容罪恶污秽神的殿堂。所以若是真的不幸，现在当然没有，若是真的不幸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们首先要什么？哀痛。教会内如果有罪恶的事情发生，你要为此哀痛，求神赦免我们的罪。同时呢，为了表明教会上帝设立的目的，为了这个人他得救的缘故，如果他屡劝不听，你要把他赶出去，为了他好，希望他可以得救，为了保持教会的圣洁，为了表明你自己的清洁。
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神他多么恨恶罪恶，所以他拯救了我们。所以我们对罪恶不应当轻忽，不应当轻忽。你自己个人的生命，教会团体的圣洁都需要去维护。
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。
恩典的主，你是圣洁的，你说人非圣洁没有人可以见主的面。主，如今我们是圣洁的，你借着基督耶稣 你买赎了我们，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，脱离永远的死亡，成我们为你的儿女，为光明之子。主，我们何等的感恩！如今这个教会是一个圣洁的群体，有基督耶稣在我们当中，有圣灵充满我们。主，求你让我们能够警戒自己，远离一切的罪恶，离恶行善。我要活出神你造我们的样式，至于你赋予我们新生的样式，我们脱离那老旧我了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愿你赐福我们教会。我们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